你的被动收入是否真的增加？近年来 ,OKEE, 在协助民众进行资金咨询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退休族或准退休族与一般投资人开始讨论借钱投资这件事，尤其是透过理财型房贷、车贷等低利贷款，希望放大资金效益，打造稳定现金流。乍听之下，这类操作似乎能用低利率换取高报酬，但实际上，借钱投资是否真的能增加被动收入，仍需从利率、投资风险、现金流稳定度与最坏情境承受能力等面向全面检视。常见的两种借钱投资方式解析。方式一，理财型房贷加上高配息投资标的。第一种常见模式是将自住房屋转为理财型房贷，利用约 2.5% 到 3.5% 的贷款利率，先贷出一笔资金，再投入高配息商品，如高收益债、配息型基金或 ETF, 希望透过配息扣除房贷利息的差额，作为退休现金流来源。银行或理专往往会强调，扣掉房贷利息后，还能多一笔闲钱花用，仿佛屋主不需付出额外成本，就能凭空创造被动收入。然而 ,OKEE 提醒，这种说法忽略了配息不固定，可能侵蚀本金、利率变动与投资风险等关键因素。以实际数字来看，若借款100万元，年利率 2.5%, 每月房贷利息与相关还款约5300元，若投资年配息 6% 的标的，每月仅能领取约5000元，光是现金流就已出现缺口，更遑论税务与市场波动风险。方式二，车贷或理财型房贷购买露营车。这种做法则是透过车贷或理财型房贷购买露营车或旅游用车，一方面降低退休后频繁旅游的住宿成本，另一方面保留现金进行其他投资，期望投资报酬能高于贷款利率。若以表面 3.5% 的车贷利率，假设投资年报酬 6%, 账面上似乎仍有 2% 到 3% 的利差空间。但 OKEE 必须提醒，许多车贷标榜低利率，实际换算年化利率后，往往落在 5% 到 7% 以上，若未精算，反而提高整体资金成本。退休族借钱投资的五大关键风险。借钱投资风险一，现金流不稳，难以支应固定支出。退休后最重要的是稳定现金流。配息收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一旦市场修正，配息下滑，却仍需按月缴纳贷款，将直接压缩生活品质。借钱投资风险二，可贷额度有限，放大效果不如预期。老屋或屋龄偏高的不动产，可贷成数有限。即使成功借到100万元，年化配息 10% 的极端情境下，扣除贷款利息后，实际可用金额仍相当有限，难以支撑完整退休生活。借钱投资风险三，利率上升，差额快速缩水。理财型房贷多为浮动利率，一旦利率从 2.5% 升至 3.5%, 每月还款压力明显增加，原本看似可观的差额收益可能瞬间被侵蚀。借钱投资风险四，配息与汇率双重不确定性。多数高配息商品为外币计价，不仅配息会波动，还需承担汇兑风险。一旦汇率反向变动，原先预期的收益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借钱投资风险五，违约与市场风险不可忽视。高配息往往伴随较高违约风险，即便是投资一篮子债券，也可能面临债券折价、配息下调，甚至本金缩水的情况。OKEE 提醒，借钱投资时，最坏情境往往比想象中更快发生。借钱投资与以房养老比较，本质其实很接近。从风险结构来看，理财型房贷放大退休金的方式，与市场上行之有年的以房养老，即为逆向抵押贷款相当类似。本质上，都是在缺乏其他流动资产时，将不动产转化为现金流。差异在于给付方式，身贷年龄与家属同意条件不同，但若未来无法偿还贷款，房屋最终仍可能被处分，这是所有借钱投资者都必须正视的现实。OKEE 专业提醒，什么情况下不建议借钱投资？ 若屋主除了自住房屋外，仍拥有其他可出租不动产或高流动性资产，透过借钱投资来增加退休金，往往是效率最低、风险最高的选项。因为直接出租或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无需额外承担贷款利息与手续费。在多数情况下，真正稳赚不赔的，往往只有收取利息与佣金的金融机构。借钱投资前，一定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如果投资亏损，我能承受最大的损失是多少？在最坏情况下，是否仍能稳定缴纳贷款？这笔借款是否属于真正必要，而非想象中的收益放大？ OK11 强调，借钱投资从来不是单纯的数学题，而是一场涉及风险承受度、人生阶段与现金流管理的长期决策。别只看收益，更要看风险。无论是理财型房贷、车贷，还是其他形式的借钱投资，最重要的不是能赚多少，而是赔钱时，你是否撑得住。尤其面对网络上常见的高报酬话术， OK11 提醒，若真的那么稳赚，风险又由谁承担？在做出任何借贷与投资决策前，建议先透过 OK11 借贷媒合平台，借由线上媒合系统引荐，找到合法、安全、专业的理财专员，全面评估资金结构、利率成本与风险承受能力，才能避免让原本为了生活品质而规划的退休蓝图，反而成为长期财务压力的来源。